继续来看十五章哈，十五章。十五章是谈到耶利米先知他从上胆呢、到希望的祷告，就是、说耶利米的哀伤，还有神的斥责哈。耶利米的哀伤，还有神的斥责，也就是说耶利米从遇到一些事情之后，他觉得很失望、上胆，一直到他有希望的祷告所以在第十五章后面这边哈就是耶利米先知他第三次的表白第三次的表白，也就是算是一种抱怨了哈，算是一种抱怨。那么在这一章当中哈，有一句话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哈，就是十五章的十六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这个是先知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从不愿意接受，后来接受了，接受之后面对了很多的操练，包括工作上的操练信心的操练，环境的操练，甚至于是生死的操练那耶利米先知他都经历过了，所以他曾经向神埋怨表白甚至于他情绪非常高涨的向神祈求要为他报仇，向那些仇敌报仇，一直到他从这些操练当中安定下来，他体会到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变成是他在操练当中的欢喜快乐，而且是从心里面的欢喜快乐所以耶利米书里面我个人是最喜欢这一节了哈，最喜欢这一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食物吃了就是能够饱足，能够延续生命。这就好像神对在旷野当中的选民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所以食物是我们维持生命必备的粮食没有食物就没有生命。那先知就讲到我的生命的来源就是得着神的话。这个时候先知已经知道了不但神的话能够让我们有生命，好像吃食物一样，能够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维持。他下半段还说，他说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这个欢喜快乐是我们的生活。有人生活很苦，有人生活很喜乐。苦跟乐不全然是环境所使然，常常是心境的关系。那先知到后来就体会到，神的话才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并不是我所想的说要过着什么样平静的生活，或者是什么样富裕的生活。先知到后来他体验到了，原来在生活当中的欢喜快乐是从心里得到的那心里得到欢喜快乐是从哪里来？从神的言语来。那为什么他能够明白这一些呢？他最后这样讲，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明白称为神名下，他是多么的有价值尊贵那我想他即使面对了很多的操练困苦，甚至于逼迫他在他经历过这些之后，他仍然能够以称为神名下为尊贵，为最有价值的，那么他就能够渐渐向先知 在这边所体会到的一样，在所有的追求里面，最重要的原来就是神的道理。除了神的道理以外，没有食物可吃啦。除了神的道理以外，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让我心中欢喜快乐。所以先知在这一章当中啊，他就把他过去的经历做了一个在心里的诠释，甚至于在祷告的时候也向神这样表白，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所以今天我们都是称为耶稣名下的人，我们是不是能够经历像耶利米所经历的一样，到后来我们终于发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结点，就是神的言语。这是在这一节当中先知在表白当中内心的话，也是他一生的经历，可以供我们在信仰上来学习来追求。好，那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到了耶利米先知的上胆，也看到了耶利米先知有希望的祷告。这好像是说从谷底翻身到上面来的那一种情境。所以我们在看前面的时候会有一种失望的感觉，但是到了后面呢，我们会看到了希望，向神祷告的希望，希望的祷告。所以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段是神要先知宣告令人上胆的信息。这个信息听了之后会让人上胆，包括先知了，包括先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宣告的过程当中有几个词了，你看第二节，他们问你说我们往哪里去呢，你便告诉他们耶和华如此说，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刀杀的必被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第三节，耶和华说，我命定四样害他们，就是刀剑、杀戮、狗类撕裂、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拉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你看从第二节到第四节这一段，死亡、刀杀、饥荒、掳掠，然后呢神又要命定四样害他们的，第三节就是在讲这四样，然后呢第四节就讲到他们要在天下万国被抛来抛去，就是他们居无定所了，神不让他们居住在固定的地方，被抛来抛去。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第四节下半段这边讲说，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参照列王记下21章到23章这一段马拿西所行的事，那简直是不人道，就是把神不放在眼里了，他所行的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可恶。那这些事情呢到了后来神一并的刑罚在这一些百姓身上，那我们或许会想说这跟那些人有什么关系啊，马拿西做的跟那些人有什么关系，这是马拿西做的，但是啊百姓也跟着做了。马拿西他是一个王啊，他带领有问题没有错了， 但是那些百姓呢也照样做啊，所以全国都犯罪嘛，全国都犯罪啊，你不能够只怪马拿西嘛，哦，那全国都犯罪。这个就是说，当众人在犯罪的时候，你认为说，哦，没有关系啦，他犯我也犯嘛，哦，那谁叫他是这样带领我们呢？他这样带领你们，不代表我们要跟着他去犯罪嘛，哦，啊，所以这个罪是全国性的罪。马拿西的时代，马拿西当王的时候，他虽然有责任来带领这些百姓啊寻求神，但是没有，反而呢在国中犯了很多罪。那这些百姓呢看到这个环境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也照样这样做啊，他们认为说那个是王的问题啊，但实际上自己犯了罪都自己不承担吗？啊，所以到后来整个国家要即将灭亡的时候，神在这些罪恶当中啊追讨回来。所以神对罪的追讨，哦，要直到三四代，直到千代，哦哦，直到千代，你不要以为是过了就算了，哦，神对罪的追讨是直到千代，哦，那神对恩的这个追讨是直到三四代。所以有罪，哦，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不赶快把这罪除掉的话，哦，悔改求神赦免的话，这个罪会一直追讨你了。你看那个大卫，他犯罪了，神一直追讨呢，追讨到他晚年的时候还在追了，哦，这真的是很可怜，哦，一犯罪之后，神一直追讨他的罪，当然神对他很恩待了，让他选择了，哦，让他选择三样选择一样，哦，然后呢到后来他的儿子亚撒龙背叛，他的晚年真的是很凄凉，哦，家庭，兄弟互相残杀，那年老了还不能够安居在王宫里面，他的儿子还追杀他，哦，这就是罪的追杀，哦，罪的这个刑罚，哦，真的很可怕。那以国家来讲也是一样，马拿西距离当代已经几十年了，哦，已经又经历了约西亚，又经历了约哈斯、约雅敬，已经经历了几个王，神还是一样要把这些罪追讨回来，哦，所以这个罪，哦，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哦，非常严重的事情，哦，我们不要留下一些罪给后代子孙啊，哦，这样子对后代子孙来讲是非常大的影响。那我想这些罪会留在这一些人身上，也是因为他们所犯的罪了。那所犯的罪就跟当代马拿西所犯的罪是雷同的啦，就是说从马拿西延续下来的罪才会算到马拿西身上嘛，哦，算在马拿西身上，哦，所以这个罪，哦，人说学好很难啦，学坏很快啦。以前有的罪，哦，可能会一直延续下来断不了，包括，这个马拿西他所犯的罪一直延续下来到这个犹大国要亡国的时代，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根绝，哦，所以这个时候神就把这个罪的账算在马拿西头上，哦，算在马拿西头上，哦，这是在十五章里面最主要谈到的这一些刑罚，哦，是因为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哦，所以你看这些百姓，哦，承担了很大的一个痛苦，死亡、刀剑、饥荒、掳掠，还有四样要害他们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一种情况，你说先知不会上当吗？啊，当然会害怕了，啊，会害怕。那我们来看第八节，他们的寡妇在我面前比海沙更多，啊，这表示什么？这表示战争，哦，战争之后寡妇就多了，哦，战争之后寡妇就多了，哦，那神说这一场战争的死伤像海沙那样多，神的刑罚在战争上死亡的人数像海沙那么多，因为先生出去打仗死了，当然就寡妇了，寡妇就变像海沙一样多，哦，那我使灭命的五间来，这个五间来，哦，一般灭命的都是在晚上嘛。你看那个出埃及的时候 也是在晚上嘛，对不对？亚述国攻打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也是在晚上嘛，好，在攻打犹大的时候也是在晚上嘛，对不对？灭命的一个晚上就把他们杀掉了185000，都在晚上呢。晚上好办事吧，我是不知道啦，圣经是大部分都在晚上。那奇怪呢，对这个选民的这个刑罚竟然是在午间啊，午间就是阳光最亮的时候，阳光最亮的时候叫午间。午间齁、就是说在你们认为最不可能的时候，在你们认为最不可能的时候，神就灭命的来啊，灭命的来。来攻击什么呢？攻击少年人的母亲，使他痛苦惊吓忽然临到他身上。生过七个儿子的妇人力衰气绝，尚在白昼，日头忽然落下。这些都是在用一种形容的方式来表达神在这一场刑罚当中的这个不留余地了。神在这一场刑罚当中的不留余地，连灭命的都会在午间来。少年人的母亲来攻击少年人的母亲，这个攻击少年人的母亲就是要杀掉少年人啊，因为孩子是母亲最大的依靠嘛，母亲可以为孩子死的，所以杀掉这个少年人比杀掉这个母亲，这个母亲还更痛苦。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把少年人杀掉，让这个国家没有前途啦，没有主人翁啦，这就是在这一个神借着先知向当时候百姓的宣告真的是令人丧胆啦，听起来让人害怕。那第二个部分就是第十节到十八节。第十节到十八节就是先知向神的抱怨了，就是第三次的表白了。第十节到十八节是耶利米向神的埋怨。你看他的埋怨里面就很高涨了。我们看那个第十节。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敬的人。他悔恨自己出生到世上来。我有祸了。我素来没有借贷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我跟人没有关系啦，但是人的箭头都指向我，骂我。第十一节说，耶和华说，我必要坚固你，使你得好处，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这是神对他所说的。他提醒神说没有应验的。这个原本在第一章的时候神对他的这个应许到了这个时候都没有应验。他还是一样被咒骂，被欺负，都是没有应验。那当然十一节神就跟他讲，神说我必坚固你，使你得好处，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其实如果我们看那个整个耶利米书看完之后，好像没有呢，好像没有没有神像他所说的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好像没有。你们找找看有没有，我是找没有了。所以好像神在安慰他而已啊，神在安慰他，放心，我会让仇敌央求你。但是我看耶利米书里面好像都没有这一段的记录啦，那我想在这一个过程里面，这个神的应许应该会落实在应许里面，会应验。那有些时候我们会去思考一个问题，神的应许应验难道就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吗？好，了解意思吗？神的应许应验 难道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一个规模吗？难道是这样子吗？哦，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一个问题。比如说，神给人的是平安的信息，对不对？但是你看那个拉撒路，哦，拉撒路他一辈子都是当乞丐，一辈子都当乞丐哦，对不对？那这样他有平安吗？他是活在困苦里面呢，对不对？他一辈子都是吃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脆渣，哦，那他有平安吗？哦，他有平安吗？这个也是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常常把自己的那一个规模，哦，把那个自己所想象的那个平安的规模啦，恩典的规模啦，哦，医治的规模，用自己的那个想象的空间或是自己的认定的一个范围，把它强加在神在你身上应许的这个部分，那当然有些时候就不能够满我的心意啦，就不能够满我的心意。比如我举个例子，像保罗，哦，保罗他是一个传道工人，他很有能力，权柄，他可以医病赶鬼，他甚至于可以叫死人复活，哦，那他去传福音很有能力，他建设了很多很多的教会，他到过了欧亚非三大洲去传福音，哦，这些我们从使徒行传都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在他身上有一根刺，哦，这根刺扎在他身上，他很痛苦。就保罗他个人的一种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规模来想，他想说应该这个刺如果离开我，我会很舒服，我更能够肆无忌惮的去传福音，那我这个身体的病痛没有了，更能够荣耀神，那传福音的时候讲话就更大声，更有这个力量。这样想对不对？这样想对，没有错，哦，以保罗当时候的想法来讲，没有人说他错，也不敢有人说他错，这样讲是对的啊，因为很正常嘛。一个人身体有毛病的时候，他当然会很痛苦啊，很痛苦，当然去工作做工的时候就有一些阻碍嘛。那你要去传福音，你自己病痛都没有办法自己医治，怎么去传福音呢？所以他想的，以人的这个角度来讲是很完美的，是对的，所以他向神祷告三次嘛，对不对？但是竟然神跟他的回答就是一句话，他说我的恩典已经够你用了啦，我的恩典已经够，我在你身上的应许，我在你身上给你的平安，在你身上给你的啊这个恩典哦，已经够了。意思说，你买个几万啦，我搞啊啦，我的恩典已经够你用了，你还求什么？我们会觉得奇怪，难道保罗求的妄求吗？我想不会啦，不会妄求了哈，他也不是求长命百岁，也不是求富贵满堂，没有啊，他只求什么？我这个痛苦如果能够拿掉的话，我可以更用心的、更努力的、更肆无忌惮的去传福音，这也是为神的侍奉来祷告，那没有妄求啊。啊，为什么神跟他讲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呢？所以这个就是人所思考的一个范围，跟神所思考的一个恩典的范围，对你个人来讲是不一样的。好，那后来神就告诉他了，主耶稣就告诉他，他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个句话是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就是说，在人来讲你的范围是好的，但是在神来讲，对你来说你这个范围是不一定好的，甚至于是不好的。因为如果你这一根刺拔掉了，可能你的能力就失去了，因为你不会依靠神啊，你的能力不是你的啊，你的能力不是你的，是因为你依靠神、信靠神，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才能够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才能够有这么大的作为出来，这么大的权柄出来。但如果你因为你的这一根刺拔掉了，你忽略了，因为你认识自己的软弱而依靠神，那么请问，当你不懂得因为你的软弱来依靠神的时候，你还一样能够有这个权柄吗？当然没有啊。哦，所以以人的范围来讲， 他认为这样是恩典，是平安。但是以神对你的看法来讲，并不一定是这样子，甚至于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子。因为必须要用这个方式，让你在依靠神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建立更强的信心，而行出更大的作为来。好，所以主耶稣才跟他讲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就保罗来讲，他认为如果这一根刺离开他，他会很舒服，他会更全心全力的来传福音，来做工，这是对的。哦，他的范围是这样子，但是神的范围不是这样子。神说这根刺如果你拿开了，你不舒服了啦。为什么不舒服？因为你会骄傲，你会骄傲，你会把你所做的这一些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但如果这根刺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没得骄傲，因为你要把它揽在身上的时候，一揽结果你身上一根刺刺到了，哎呀好痛，其实这些工作不是我做的，如果我做的话，我为什么不能够把这根刺拔掉呢？所以这根刺对他来讲是什么？是提醒。你看人的范围的一个恩典，冠冕堂皇的，用人的角度来看绝对不会错，绝对是好的，绝对是不会错，绝对是好的。但是以神在给你的恩典的这个范围里面，神认为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对。那你是要用人所定的这个范围呢，还是神帮你定的这个范围呢？好，先知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神为主啦。好，我们看那个以赛亚书的55章，以赛亚书的55章第八节第九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也很喜欢这两节圣经。人的意念跟神的意念绝对不一样，人的道路跟神的道路也绝对不一样。天怎么高过地，照样人的道路，神的道路跟意念就高过人的道路跟意念。这个天怎么高过地，我们去自己去揣摩看看怎么高啊。哎，高个不可测啦。神的意念跟道路高，人的意念跟道路是高不可测。所以我们说耶利米先知啊，在这个应许里面用人的角度去看这个耶利米书，看不到神在应许的这些事情上面对耶利米有什么样的保护。对，当然有一些是片片段段的一个保守，没有错了齁。就是说以整体来看的话，耶利米从头到尾都是被欺负的啊。齁，来看的话好像没有。但实际上这对耶利米来讲就好像保罗身上的那一根刺一样。用人的角度看看不出来。但是神让耶利米走这一条路，他走完了，而且在整个犯罪的犹大国里面好像一盏明灯一样，你说这不是神特别的恩典吗？这是我们先谈到这个地方，一起默祷。